好，今天我们看的是新约概论啊，新的眼光，我们怎么样看新约？现在是看的是第九，我们讲的是教牧书信啊。我们这一阵子都讲到保罗啊，他的书信。如果保罗的书信可以把它分成三类啊，第一个是他在宣教的时期所写的啊，保罗总共写了13封书信，宣教时期啊，总共有6封，顺序记不记得？第一个是加拉太书啊，第一次宣教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写的。第二次是他在哥林多，在雅典的时候写的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啊。那第三次宣教他在以弗所，他写了哥林多前书跟后书。然后他结束第三次宣教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写了罗马书啊，所以顺序上是这个样子。然后之后呢，他被关在监牢里面啊，在该撒利亚有2年，在罗马也有2年，总共4年的时间。那这4年时间他写的啊，我们看监狱书信，上礼拜讲的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还有腓利比书啊。那还有剩下的3卷，我们就称它为这个教牧书信啊。其实教牧书信这个也不是一开始就称为教牧书信啊。那这三封书信其实最早说的哈，是在1703年啊，有一个名叫伯都的啊，他首先起名的啊，这好像是德国的那些啊，啊，在1726年的时候，再有另外一个人啊，叫安童的啊提出来，所以到后来都得到大家的认可啊，那所以就流行到全世界。现在我们都称这三封书信叫教牧书信，就是提摩太啊，前后书跟提多书，啊，为什么讲到说这是教牧书信？其实这三封书信是写给个人、私人的书信啊。那但是它里面讲到说你怎么样治理教会啊，教会当中有执事啊，有监督、有长老这些职分啊，那些标准你怎么样来管理这些教会啊？保罗就跟提摩太还有提多，好，告诉他们一些智慧的一些诀窍啊。而且一些原则，所以我们把这三个啊当做教牧书信啊，是可以这样讲的啊。好，有时候我们中文就讲它是三提啊，提摩太前后跟提多啊，这就提的啊。那我们看这个的话，我们就了解一下，谁是提摩太，谁是提多啊？提摩太大家熟不熟？熟，因为保罗书信常常提到
儿子
啊，他的真儿子啊，他的儿子，所以保罗13卷书信当中有9卷提到他的名字啊，所以哎，怎么到处都看到提摩太啊？还有希伯来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后面也提到提摩太啊，所以提摩太在圣经里面真的是很有名啊。那很多人的名字并不像他这么多次啊，这么多卷书信被提到。那他跟保罗的关系是蛮特别的啊，保罗称他是他所用福音生养的儿子啊，真的儿子啊，那或者有时候讲说我亲爱的儿子啊等等的。那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就提到啊，写信给我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啊，第一章的第二节那里，那边另外一个啊，提摩太后书就说他是我亲爱的儿子啊，提摩太。那所以我们看提摩太在使徒行传提到，就了解他的背景啊。提摩太他是什么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啊，爸爸是希利尼人，希腊人啊，妈妈是犹太人啊。如果看这个就要看使徒行传的第16章。16章，所以他是哪里人呢？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去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叫做路斯德。如果我们看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啊，到了路斯德，到特比啊，还有到几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有个叫路斯德，我们讲这个地方叫加拉太啊。加拉太住的很多的犹太人，犹太的影响蛮大的在那个地方啊。如果我们看到在那里的人会服从犹太人啊，会服从使徒啊等等的，所以他们会分了两边。后来犹太的这个教导啊，律法主义的教导进到加拉太教会， 所以我们看它是属于加拉太教会，叫那个地方叫路斯的。你看第66章有一个门徒啊，门徒是讲到那个已经信主的人哈、啊，称为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啊。然后他的父亲却是希利尼人啊，母亲叫什么名字？大家知道吗？
尤尼基。
尤尼基，哇，好厉害！他的外婆呢？
罗伊。
叫罗伊啊，尤尼基跟罗伊啊，这个是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那边提到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他的这个身世背景啊，可以知道他是个犹太人，可是他父亲是父亲是希利尼人，所以他生来的时候没有给他行割礼啊，在当时来讲是不合规矩啊。在当时犹太人讲说，你要认定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认定呢？如果你的母亲是犹太人的话，那你就是犹太人。那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你一定要怎么样行割礼啊？如果你不行割礼，那不行啊。所以这边讲保罗啊，要带他去一起跟他服侍的时候，他把他看成是犹太人，
那你把他行割礼，
所以就给他行割礼哈。所以这边讲到说啊，保罗要带他去的时候，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人，就给他行割礼，因为他没有行割礼啊。但是按照规矩，因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他必须行割礼啊。所以我们在看到《使徒行传》的第15章，在讲到说外邦人信主要不要守割礼。如果你读到《使徒行传》第15章啊，外邦人信主不需要行割礼，不需要守摩西律法啊。如果你看到第15章讲到的这个耶路撒冷会议的中，最主要谈的议题就是说，外邦人信主
要不要行割
礼，要不要守摩西律法？意思就是说，要不要成为犹太人？在当时，犹太人想说，哈，你们要成为神的子民啊，你们要成为神的子民，一定要像我们一样犹太人啊，像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就要跟神立约嘛。立约的记号就是行割礼了啊。那现在 OK， 神的恩典临到你们，弥赛亚来了啊。那现在外邦人也要成为神的子民，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也应该要受割礼啊。但是呢，这个后来神的意思是不是肉体上的割礼啊，是心灵上的割礼啊。这个礼拜不是上礼拜不是讲到啊，有割礼是代表一个这个立约的记号，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马上就要行割礼？因为他们没有行割礼不行，就有点像提摩太一样啊。那他如果要得到那个神所应许的产业，你必须跟神有一个立约的记号，所以为什么要行割礼啊？所以这个提摩太啊，虽然这个外邦人信主不需要行割礼，但是犹太人的话呢不行啊，犹太人你非得行割礼，所以他就给他补行割礼啊。那这表示说保罗他是尊重犹太的传统啊，他并不是说你信主一定要行割礼，而是因为说犹太人是讲到神旧约的子民，那割礼是神跟他们立约的记号，神并没有废掉这个记号啊，神并没有废掉这个约啊，只是外邦人信主的时候不需要跟犹太人一样啊，因为神跟那个立的是一个新约啊。好，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保罗啊，他找了提摩太，提摩太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成为他的同工啊，成为他的同工。那提摩太的意思就是神看为宝贵的，然后他从小啊，如果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后书啊，提摩太后书我们看一下，在第2章。提摩太后书讲第2章讲到他一开始啊，我们看第1章好了哈，他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啊，这信是先在你的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的心里啊，我也深信是在你的心里啊。那如果我们再看第3章的话啊，你看第三章的第15节啊，第14节讲到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就明白什么，明白圣经。所以他从小就明白圣经啊。我们现在给小孩子啊，小孩子读的书是什么书？小孩子一开始的话， 你让他读三字经，对不对？读唐诗三百首，对。那犹太人呢，他们教小孩子念书认识字，最早是他的教材是什么？
圣经。
对，我们现在有儿童主日学的，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教他们念圣经。当然不像我们讲的那么深啊，他们我们用比较简单一点，用图画啊表示。所以保这个提摩太也是一样啊，他是在这个从小就受到母亲的影响啊，从小就明白圣经啊。所以明白圣经，当保罗传福音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他们就相信保罗所传的那位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啊，所以他就成为门徒啊。那现在保罗他就要带他啊去跟他一起服侍，后来就成为他的同工啊。那我们看到有几个地方哈、啊，讲到说提摩太啊，后来他去的时候啊，有些人给他按手祷告。我们看在第四章，提摩太前全书的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十一节哈、啊。他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当保罗教导有关神的事情的时候啊，那因为提摩太这个人啊，他可能比较害羞，比较内向。
十一节吗？
你看第四章提摩太前书十一节，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然后你要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啊，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啊。啊，所以在讲到说，在当时哈、啊，可能他要走或去哪里的时候哈、啊，那跟保罗一起同工，很多长老就按手在他身上啊，把一些恩赐也分赐给他们哈、啊。所以提摩太我们看到就是跟保罗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啊，因为他提到提摩太的时候蛮多的啊。所以也有人认为说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是保罗啊，因为保罗他会提到那个提摩太啊。我们看那个希伯来书也提到提摩太啊，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提摩太在第十三章的第二十三节，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啊，他若快来我必啊同他去见你们啊。在当时啊，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啊，希伯来书的背景我们知道可能是在逼迫时期啊。你知道在当时的犹太教是合法的宗教啊，然后基督教是不是合法的？在当时基督教不是合法的啊。如果看到历史啊，历史讲到基督教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是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啊，西元312年。那在尼禄皇帝啊，我们知道尼禄皇帝曾经逼迫基督徒，
逼迫对大
啊，所以逼迫基督徒，但是他没有逼迫犹太人啊，因为犹太人是合法的宗教，基督教是一个非法的宗教。所以当你是一个非法的宗教，没有法律的保护的时候，政府要随时取缔你啊，逼迫你都很容易啊。因为讲说，哎，你是邪教，你这个教是无神论呢、啊，他可以给你盖很多的帽子哈、啊，给你戴上很多的帽子。但是犹太教它是一个合法的，所以希伯来书，如果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哈、啊，是在一个逼迫时期，基督教受逼迫，可是犹太教并没有受逼迫。可是很多信主的哈、啊，信主的人他们是犹太人。所以有些犹太人他们就比较要举一个方便的话啊，就是说，哎，你到底信的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如果有人这样问你的话，你要怎么回答？你信基督教的话就怎么样？你就会受逼迫，对不对？如果你是犹太教的话呢，没事嘛，对，因为犹太教是合法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那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现在罗马人来了啊，他要抓你的话，那你马上就可以说，哎，我是犹太人呢，我信的是犹太教，是一个合法的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讲到说啊，你们不要再回去啊，回去到犹太教那里去啊，你要回到这个基督教里面啊，还是要坚守这个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个信仰啊。那所以讲的是这个地方啊。所以在当时有很多基督徒他们被抓被关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提摩太也肯定被抓了啊，这边讲到说我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显然他是被抓了。后来可能法院哈警察去检查他的身份，发现哎， 你是犹太人，那你信的可能是犹太教啊，所以他可能就被释放了啊。所以在当时基督徒可能还是在受逼迫的时候，我们看到有犹太人身份的啊，他们就可能就当时就得到这个好处啊。所以可能大家记得这个背景啊，记得在那个时期啊，犹太教是合法的宗教啊，基督教是一个不合法的。所以在基督教受逼迫的时候，很多他们犹太人可能啊，就因着他是犹太人的缘故啊，就得到一些好处。所以为什么讲到提摩太啊，他会被释放，有可能是这个因素啊。好，我们大概大致了解一下哈，提摩太他是这个样子。那他是可能是很年轻的啊，然后他的个性也可能是比较是羞怯的啊，所以保罗在写信的时候一再的提醒他啊，叫他刚强啊，叫他壮胆啊，然后不要叫人小看他的年轻啊。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提摩太的背景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另外一个叫提多书哈，提多书。那提多大家知不知道提多？提多是谁？你们对提多的了解在什么地方？使徒行传有没有提到提多？这么重要一个同工，对不对？那你找找看，使徒行传找提多，看有没有找得到。你会发现找不到，哎，奇怪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啊，我们看到有提多书，对不对？
有
啊，然后最多提到的地方呢，哈，他的名字在新约出现了13次啊，在哥林多后书，特别在哥林多后书提到了9次。如果我们看到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他写了哥林多前书，后来又写后书，在后书提到哈，哎。你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解决了，怎么解决呢？是因为什么呢？有一个叫提多的告诉我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在哥林多后书有好几个地方提到提多啊，那也提到说提多来安慰我啊。这个提多是这样子的哈，如果在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一个事情上啊，保罗当时因为他在以弗所，他没有时间，他没有空去处理这个事情，他也没有办法到哥林多教会那里去，因为他在以弗所。那可是后来他就派了提摩太去解决这个问题哈，那带了一个书信过去跟他们讲讲，结果呢，提摩太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个问题还是很严重，所以保罗不得已啊，他就找了提多来了哈，那提多去处理这个事情，结果这。他派提多去之后，不晓得这个事情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那当时他在以弗所的事工也完成了，所以他就也要到那边去看他们。结果他在马其顿的时候就碰到提多，提多刚好回来啊，就跟他报告说：“哎呀，保罗啊，哥林多教会的事情啊解决了啊。”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哈，我看到提多啊，那提多就安慰了我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告诉了你们的事情啊，我们看一下啊，在哥林多后书的第2章，我们先看到第2章啊，第12节就这边有提到提多啊，他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为我给我开了门，那是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就不安了啊。有没有讲到这个提多？然后第7章，我们直接跳到第7章啊。第7章的第5节、第6节啊，我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啊，如何如何。第6节，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啊，不断借着他来，也借着你们安慰啊，因为呢，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们的热心都告诉了我，所以提多告诉他们一个消息说，哥林多教会的人其实很想念保罗。啊，所以保罗后来就很懊悔，写了那么重的话、啊、去责备他们啊。然后继续看下去第13节啊，到故事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啊，然后我就更加欢喜了。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什么惭愧，因为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啊，有没有？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么恐惧战兢的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也就越发热了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保罗后来 要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派提摩太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他就派了提多去啊，结果就解决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提多能力很强啊，很会办事啊，是保罗一个得力的助手。但是很奇怪，为什么《使徒行传》并没有提到他啊？那因为《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啊，路加可能保罗在传福音去的时候，刚好跟路加在一起的时候，提多都没有在那边啊。那所以我们想，提多他是哪里人呢啊？那另外我们看到有个地方提到提多的啊，不是在《使徒行传》的，是在《加拉太书》啊。我们看《加拉太书》，我们就对提多有个更深的认识啊。在第《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保罗讲到啊，有个地方讲到说他去耶路撒冷。他去耶路撒冷是带着捐项上去的啊，表示他那个时候是安提亚教会，对不对？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就读到说在安提亚，他跟巴拿巴在那边同工的时候，有一个先知叫雅加布，说天下会有大饥荒，就果然那个事情格老丢年间就有了啊。其实这个饥荒是在犹大帝那里，所以他们就预备了捐项，到时候到了的时候，他们就派了保罗跟巴拿巴去耶路撒冷带着捐项上去啊。然后第二章，你看第二章就提到这件事情啊。他说过了14年，这个事情就是当饥荒发生的时候啊，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啊。这保罗第二次上耶路撒冷，第一次是之前他跟这个去那边啊，从大马色逃出来之后，他去耶路撒冷，当时没有人接待他，只有巴拿巴接待他。那后来他传福音的时候，有人想杀他。那后来使徒看情况不好啊，就让保罗离开耶路撒冷，回到大树去了。可是后来这个福音传到安提亚的时候啊，安提亚有外邦人，有犹太人在那边信主。那巴拿巴就找了保罗一起同工，所以一起同工之后呢，那他们门徒就在那里被称为基督徒，也是从安提亚开始。过了不久，有一个先知叫雅加布啊，说会有大饥荒的，就是这件事情啊。所以他讲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提多同去啊。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意思说我不是啊，我随自己的意思。奉启示呢，很可能就是雅加布所讲的啊，会有大饥荒。所以巴拿巴、保罗还有一个跟他们同去的是提多啊，带着捐项，带着钱，不像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带钱很方便的，钞票或者支票很方便。以前要带钱是带什么？要带银子啊，你带着，你口袋里能装多少啊？你必须要同工跟你一起去啊。所以提多有就跟他们一起去，然后就讲到提多是怎么样呢？那这边有提到，他说哈、啊。第三节，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他是外邦人，他不像是提摩太，提摩太他是混血的，但是再怎么样他算是犹太人啊，因为他母亲是犹太人。可是提多呢，他是纯种的外邦人，他是希腊人啊。然后呢，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好，现在保罗啊跟巴拿巴从安提亚来了，安提亚这个教会是蛮特别的，有犹太人，有外邦人。那提多是外邦人，外邦人信主了，啊，所以第一次外邦人信主，这个保罗巴拿巴就把提多带上去，不只是带着捐项，你看，我们这边有一个外邦人呢、啊、信主啊，在当时是很稀奇的事情啊。你们知道，在中国哈、啊，中国台湾或者是信仰民间宗教的啊，你们听过一贯道吗？一贯道啊，你知道一贯道信的应该都是中国人，对不对？那如果你看到一贯道啊，他们的聚会当中有一个金发啊，有一个美国人来，哎，他也信一贯道，也在那边叩头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样？会不会很稀奇？这个觉得会很稀奇啊。但是在台湾，一贯道真的也有很多老外哈、啊，我们讲说金发碧眼的人，他们啊接受，他们相信一贯道啊。那所以在当时来讲的话，哇，这个信基督、信犹太，就是相信。接受弥赛亚啊，外邦人信主在当时是很稀奇的啊，就好像是我们看到那一贯道的人啊，有这个金发、金头发的人相信。所以，哎，你看提多来了，哎，他没有行割礼啊，照理说你要成为 这个犹太人的话，你要行割礼。所以使徒们知道，这个信是信仰，这个本身并不是说你要成为犹太人你才能够得救啊，你只要单单的相信就可以了。所以他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就是在责备加拉太教会啊，因为在当时保罗离开了加拉太之后呢，马上有犹太律法主义的告诉他们说，你们信了啊，还不够，还要行割礼啊。所以他就讲到说，你看提多在当时，我们带着提多去，还带着捐献上去的时候啊，他是希利尼人，在当时的使徒都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啊。所以我们从这句话上，我们知道说他是希利尼人，再来他是安提阿教会的人啊，所以是安提阿教会信主的。所以很可能保罗去传福音去宣教的时候，我们看他跟巴拿巴去，对不对？圣灵只是差遣巴拿巴跟保罗，去外邦人那边传福音。可是提多呢，还是可能继续留在安提亚。可是他的能力很强，所以保罗非不得已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找提多啊。可能提多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安提亚教会那里啊。那像哥林多教会出了这些这么大的问题啊，发现其他的同工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保罗就想到提多。所以提多，哎，你可不可以帮个忙啊？所以就可能就把提多找来了啊。那后来提多，我们也看到说，哎，他后来也并不是在安提亚教会，他在很多地方去传福音啊。那我们看到有几句话讲到说他哈，好，我们看一下讲义好了啊。提多是保罗亲密的同工之一啊，但是记得《使徒行传》并没有提到他啊，所以人们对提多的认识多半是从保罗书信来的。那他的名字在新约，在保罗书信出现了13次啊，特别是哥林多后书特别最多讲到他啊。刚才我们读到好多提多的啊，那他帮助保罗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保罗心得安慰，也就是说这个问题都解决了。那他是个外邦人，刚才我们从加拉太书那边看到啊，那在提多书保罗称他为啊，照着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啊，那这个跟提摩太有点像啊，是我属灵的儿子啊。那很可能就是保罗在安提阿服事的时候带信主，后来成为保罗重要的同工啊。那使徒行传虽然没有提到提多啊，那可能保罗外出宣教的时候并没有带提多同去啊，那提多可能留在安提阿，或者是到其他地方去服侍啊。那我们也看到，这是他有一个能力很强，他可以独当一面啊。那像提摩太的话，就是成为保罗同工，是他一个助手啊。可是提多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可以独当一面啊。那保罗跟巴拿巴带捐献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我们看他就带着提多同去啊。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保罗处理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先是派提摩太。可是问题没有解决，好，那后来他就找了提多，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好，那后来我们也看到说，啊，提多受了保罗的委托，啊，担任向哥林多教会收集捐款的工作，所以这个人是要一定是要非得是他所信任的这个人才能做得到啊，所以在收集捐项的时候也提到说，哈，这提多要跟他们收集捐项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提多书主要讲的是啊，是一个地方叫做格里底啊，格里底这个地方是希腊哈，啊，克里特岛。如果你们去旅游哈，啊，在希腊有一个很有名的旅游地方，就是克里特岛。
对对对，看了他的头盔。
哦，你们看到？
对
吧？提多。
提多的头盔放在门口外面。
哦，放在门口是。
放教会里面。
对。所以如果你看提多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讲到说啊，不只是提到提多，而且讲到他在格里底那里教会的事工啊。所以这个保罗在格里底啊，在使徒行传并没有提到说他去格里岛克里特啊，使徒行传只提到说他坐船的时候经过那个岛，但是他没有上去。那但是在教会历史啊，教会历史传统有提到说，保罗在罗马监狱被关了两年之后，他就被释放了。释放之后呢，他去了几个地方啊？他去了格里底、克里特，这是传统的时候说的啊。还有他去了这个西班牙，最后呢，他到了以弗所，啊，所以你看到他去的这几个地方。如果你们去地中海坐 cruise 啊，坐这个游轮，你就知道我讲的地方是哪些地方了啊。那 所以他最后他曾经到了格里底哈、啊，那格里底他到格里底的时候哈、啊，他就在那边建立教会啊。那一般来讲是他跟提多一起去的，他在那边建立教会的时候，他就把提多留在那里啊。这保罗的一个宣教的策略啊，他个人建立教会之后呢，他会请他的同工在那边去建立啊，去坚固他们的信心啊。那所以这个保罗就讲到说哈，如果你看到提多书哈，我们翻开提多书，提多书的第一章啊，第五节，他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克里特啊，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啊，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啊。”所以很显然是保罗去格里特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地方的就交给提多啊。那提多后来我们看在提摩太后书啊，你翻过来前面一点啊，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讲到保罗最后快殉道的时候，讲到提多啊，我们说哎，这个保罗快殉道的时候，他写信给提摩太叫他过来看他，那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提多也不在我这里啊，表示提多在有段时间也是常常跟在保罗的身边啊。他提到说提多是往达马太去，你看第十节啊，提多往达马太，达马太就是现在的萨尔维亚啊，过去的叫做称为南斯拉夫啊，他可能去那边传福音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提多他服事的领域很广啊，他到各地服事啊，所以我们看保罗临终的时候，提多也没有办法陪在他的身边啊，虽然是一个保罗很重要的同工，但是因为他的服侍的原因哈、啊，他没有办法去留在保罗的身边哈、啊。好，所以我们对他们的背景了解了啊。提摩太是信主犹太夫人的儿子，那在法定上来讲他是犹太人，可是提多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们两个都是保罗很重要的同工。那提摩太可能是比较这个胆怯一点哈、啊，啊，那这个提多比较内向，提多是比较有能力的啊，他可以办很多的事情，很多事情因着他哈、啊、就解决了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它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啊？那如果你看到啊，保罗讲写给提摩太的时候提到一件事哈，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二节啊，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吩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也就是说，保罗哈、啊，这个在以弗所服侍的时候，后来他去马其顿，后来他又回到耶路撒冷等等等等。那以弗所的事工交给谁呢？他就是交给提摩太啊。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会，保罗第三次宣教的一个中心啊。那后来我们看那个使徒约翰啊，使徒约翰在耶路撒冷城被毁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他到哪里去呢？他也是到了以弗所啊。所以保罗所建立这个以弗所教会，我们可以称为是亚细亚七个教会当中的一个啊，最重要的一个教会。那他离开的时候呢，他是让提摩太留在这个以弗所啊，去那边去教训那边教训那里的弟兄姊妹。保罗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地方提到啊，保罗知道说这个当他离开以弗所之后啊，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果然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啊。我们看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啊，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是保罗结束了第三次的宣教啊，那他要离开以弗所啊，然后第十七节他就请人啊，打发人到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啊，在以弗所的这个附近的一个海边叫米利都一个港口，保罗经过那个地方要到耶路撒冷去啊，但是他没有办法到以弗所那里去，就请那边的长老来了啊。他跟他们勉励了一些话啊， 演练一些话当中呢，他又在最后讲的话哈，就在第二十八节啊，他对这些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啊，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啊，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啊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不啊。”怎么样子流不住的流泪啊，劝诫你们个人，然后现在我把你们交托神啊，跟他的道啊，所以这个保罗就提到说哈、啊，将会有凶恶的豺狼，那这些就是传异端的哈、啊，就是那些啊，就是叫他们去偏离正路的，所以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也是一样，在就是在提醒他们啊，提醒他就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东西啊。然后你看这里也讲哈、啊，在第三节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三节，他说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那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后面我们看到又有一些人哈、啊，又一些人啊，这个做了一些事情啊，在第十八节啊，他说我儿提摩太啊，我从前。我照从前指责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啊，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啊，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啊，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把他们交给撒旦啊，他们就不再棒读了等等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这些的情况，真的是有一些啊传异教的，或者说是啊那些不好的人，那他们就影响到整个教会啊。所以他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啊，就指示他们怎么样来处理教会的问题啊，怎么样来建造这个教会啊。所以这边有提到说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啊，所以他把以弗所教会交给提摩太，提醒他避免错误的教导啊，特别是犹太律法上的辩论，还有异教的文化等等。所以他想说，必须要传扬纯正的福音啊，特别是基督的诫命，他要以爱为出发点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他所说的一个这个劝勉的工作，所说的就是这些事情啊。那他在这当中，他也提到说，一个救赎的工作啊，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啊，没有人能够完成这个工作，他把福音的真理啊讲得很清楚啊，然后叫他们讲到说有一关教会的一些哈、啊、事情啊，或者是讲到说男人应该要怎么做，女人应该怎么做等等的这些事情啊，那他都交代得很清楚。那如果你看到第三章的时候啊，你看注意到第三章这边有提到说，讲到教会有几个职分，好、啊。一个是讲到监督啊，监督从现在的话来讲就是 bishop， 就是主教啊，主教这个字就好像是 oversee 啊，原文其实就是一个监督，你用你的眼睛去看啊， overseer 啊。那后来这个字就引申成为主教啊，我们教会现在有没有一个监督的这个名称？我们有牧师，对不对？有没有叫监督的？
基督之家有扣圣的扣监，
基督之家叫扣监督啊。那这个字其实就是主教 bishop 啊。如果我们讲到主教，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啊。如果你看卫理公会啊，卫理公会的他们最高的这个领导人也不称为牧师，他们叫主教啊，或者讲圣公会。那所以这个字我们看到在圣经上是有出现的啊。那很多有人切慕做监督的职分啊。那你有什么条件呢？他条件很简单啊，第一个必须无可指责，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啊，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慎服等等的啊。所以你要成为监督的话，你要有一个好的见证，特别是你的家庭里面啊，你不要说娶了几个太太啊等等，不行， 然后你太太都要这家庭都要和乐美满啊，然后才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这个见证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哈，初入教的人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哈。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哈。所以在当时对于监督的条件是这个样子啊。那当然我们现在要做监督不只是这些东西哈，我们还有很多的条件哈。好，另外一个做执事的啊也是如此，必须端庄端庄啊，不一口两舌等等的。当时啊，我们讲监督可以说是一个属灵上的喂养，那执事呢是比较事务性的一个工作啊。执事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仆人的意思啊，就是要做仆人等等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保罗写提摩太前书，不只是告诉他有关福音的真理啊，有告诉他说怎么样来治理教会，也讲到说如果你要选监督选执事，你要找同工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方式来找啊等等的，然后我们所做的态度是怎么样子啊，我们看都在提摩太前书讲得很清楚啊。然后他也教人家说哈，这个怎么样来对待别人啊，待人处事应该如何，因为教会最重要的是人的组合，所以彼此之间一定要在主里面合一啊，要在爱里面彼此联络啊。所以圣徒除了明白属灵的原则之外，也要能够应用在实际的生活啊。所以他定了很多待人处事的原则，教导人家怎么样子啊，教导教会里面的男女老少怎么样处理啊，管理这个寡妇的问题啊。这边也提到说教会的长老你要怎么样来对待他们啊，在第五章第十七节啊，那第五章在第三节也讲到寡妇啊，那后来十七节也讲到长老啊，那在第六章就讲到说一些圣徒的本分啊，圣徒的本分你要劝诫人啊，你要敬虔，你要爱主啊等等的。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实际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上可以应用的，那保罗就是对提摩太就讲这些很实际的话啊，不像保罗其他的书信当中有讲到有一些教义性的问题啊，那提摩太书信是比较很实际的，怎么样来牧养教会治理教会啊。那提摩太后书也是一样啊，写给提摩太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啊。那提摩太后书那边有提到说保罗讲到说他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啊，你看第四章，如果我们直接跳到第四章啊，第六节，我现在被交奠啊，我现在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啊。所以有一点就是讲到说保罗知道说自己马上要被判死刑啊，然后他就把最后的话交代给提摩太啊，然后也请提摩太过来看他最后一面啊。所以我们看到他跟提摩太的关系实在是就是非常的亲密啊。好，所以这个就是提摩太前后书讲的大致上是这样子啊，最主要是讲的写给私人的书信，那但是提到怎么样来治理牧养教会啊。好，那我们看提多书这边讲到保罗派提多到格里底哈，去那边监督那里的教会，他成为保罗的代表啊，然后行使这个使徒的职分。那他在提多书上提到一件事情，讲到克里特岛的人，那里的人好不好？
不好。
素质怎么样？素质很不好哈。你看，我们来看一下哈，在第一章十二节啊。这边之前哈，他告诉这个提多哈，他说你要在各城设立长老。第六节也讲说，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这样子就可以设立他做长老。然后第七节也讲到监督，啊，监督是神的管家，你必须要如何如何的哈。所以这些人都是你要当地的人当中去选啊，容不容易选呢？当地的人他的素质不好，你发现看了每一个人都是
圈子里面爬出去，
都是很糟糕的，只能比较不坏的那个啊。你们都很坏的话，比那个比较不坏的啊。所以他碰到这个克里特岛的人啊，他也很头痛，所以跟提多讲，哎呀，提 提多，你要找这个人也是不大容易啊。然后呢，第十二节他说，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惨又懒啊。所以这个保罗写的这封书信呢，写在圣经上，如果你是克里特的克岛的人，哇，真是我们说的是什么样子、啊、
现在
当然是不错啊，是一个观光圣地啊。
是什么地方？现在的什么样？
希腊啊，希腊的岛啊，希腊的一个岛啊，算是大岛啊，它是地中海的第五大岛、啊、那如果是观光，如果你去希腊观光的话，通常会去克里特岛，以克里岛那边为基地啊，到附近的那些海岛上，你们看到有很多那种风景图画啊，那种蓝天白云，那个白墙的瓦啊，还有蓝色的屋顶的那个啊，小小的房子在山丘上，纯白色那个房子的那个地方，就是克里特岛的旅游会一定会经过那个地方啊。他说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们要严严的责备他们啊，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瑕疵啊。所以你看每个人不一样，有的地方人比较温和的话，你讲话不需要太凶，对。可是有些人很糟糕的话，你就要对他们怎么样？严厉一点啊，严厉一点啊。所以他讲说，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啊，对他们不要太客气啊。所以这里讲到提多的时候，就提到说啊，他说把他在克里特岛还没有完成的工作交给他啊，那吩咐他在那边设立各层长老，那设立这个领袖的资格是什么啊？也是一样，第一个你就要看好你有没有好品格啊，还有没有属灵的恩赐啊。所以其实我们成为一个服事的人啊，我们以为讲说品格并不重要，对，好像说你要看你的恩赐啊等等的，其实品格重不重要？
重要，
品格很重要啊。保罗一定是要看一个人的品格啊，所以同样的，你要找你的对象的话啊，也是一样啊，最好是看你的人品好不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好，那因为克里特岛的人他们有不良的生活习性啊，你要成为一个神的子民啊，你会发现啊，这个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改正啊，可是神跟他儿女的要求都是一样的啊，不是因为你过去的这个品性，你这个做得不好的话，你的标准会降低啊，所以神的标准都是一样，要成为圣洁啊。所以不管这个克里特岛的人过去是怎么样，当他们信主之后呢，生命如果更新变化，你会发现他们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啊，就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很温和的人其实是一样的啊。所以最终就是要叫这个克里特岛的人啊，能够进入到完全里面啊。然后第三章也提到一个哈、啊，就是说，哦，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哈、啊，不是靠着我们能够做什么好事哈、啊，而是靠着这个神所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常常会引用提多书的第三章哈、啊，第三节哈、啊，第五节那里讲到，他救了我们，并不是我们啊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后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啊，那是我们因着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啊得称为后世，这话是可信的。所以即使克里特岛的人是很糟糕，像恶兽，又懒又馋、哦、又爱吃东西又懒做，好吃懒做的，我们中国话就这样说、哦、可是可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呢？
可以
哈、哦，因为我们是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而是靠着这个圣灵的更新，当圣灵常常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啊、哦，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那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啊、哦，我们就可以得着荣耀啊、哦。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哈、啊、信主之前是一个样子，但是最终都是要成为啊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都是讲到怎么样治理教会啊，怎么样生命的更新变化，都是很实际的啊，而且有一些讲到说牧会的一些很实际的做法。所以我们会把这三卷书当作啊教牧书信啊。好，所以我们在读这三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教会管理的典范啊。所以教牧书信所谈论的并不只是个教义 或者信仰理论的探讨，更是指出实际生活的规范准则还有范例啊。他不仅说到同工的职分，也说到弟兄姊妹属灵的生命还有日常生活的规范，讲到我们要怎么样敬虔啊，讲到说啊操练敬虔啊，不只是要操练身体，还要操练敬虔等等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当中可以看到，我们个人要尽个人的本分啊。所以保罗指出，无论是男女老少，你尊贵或者是卑贱的啊，在基督里我们都有该尽的本分。只要大家尽到自己应有的本分，就能够在凡事上见证基督，荣耀父神啊。那他也提到说，你要操练敬虔的品格啊。我们操练不只是操练身体，还要操练敬虔啊。我们怎么操练敬虔？一个基督徒操练敬虔啊，我们要不要等候神啊？等候神其实就是一个操练敬虔啊，或者说我们读神的话啊，我们祷告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学习顺服神的话，这个都是操练敬虔啊。当我们操练敬虔的话啊，我们的眼目就不是定睛在我们今生的啊，今生的日子啊，我们会定睛在一个永生的一个盼望里面啊。所以我们盼望要迎接耶稣基督的再临啊，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啊，即使在面对各样的试炼的时候，都要忍耐到底。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会跟基督一同得荣耀啊。所以在这些书信上面都有提到这些话啊。那这边也提到一些圣徒生活的守则啊，它不仅是只是属灵生命的追求，它也很实际的讲到现实生活，它指出道德的规范和人际的关系啊。我们看到有很多地方都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好，那另外我们从这三卷书信当中可以看到教会的职分啊。我们教会现在是讲到有牧师啊，有同工，但是一般教会我们看到有长老啊，有执事，或者我们讲到有监督跟牧师其实是很类似的啊。那我们从这三卷书上看到有三个职分啊，第一个是讲到监督，第二个是讲到长老啊，第三个讲到执事。在后来的教会组织上，这三个名称被广泛的使用啊。那这边就提到说，你要怎么样子成为这个三个职分的一个条件啊。那我们看到现在的教会啊，一般来讲可以分成三种制度，一种制度叫做主教制啊。第二种制度叫长老制，第三个制度叫会众制。你看到天主教啊，天主教最大的是谁？
教皇
啊，教皇。那教皇的下面呢？最近教皇枢机主教啊，教皇不是辞职吗？这是60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啊。教皇应该是什么？终身职啊，他做到怎么样？做到死为止啊。我们上一任的教皇是约翰保禄二世，你看到他已经是病得很重啊，他有那个帕金斯症啊，讲话都已经不清楚，但是他还是继续做啊，做到他过世为止。可是现在的教皇他做一个很大的突破，他说他已经没有力气了啊，叫年轻人起来吧啊。那主教制，我们看天主教它是主教制啊，圣公会它是主教制，主教制的意思就是以。就是主教为教会的这个权力的最高的依归啊。主教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属灵上的牧养，就好像牧师一样。如果教会当中最大的权力机构是牧师的话，这个教会就是变成一个主教制啊。长老制的是什么意思呢？长老制是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长老组成的，所以我们可以讲到精英智慧啊。所以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一个长老的会议当中说了算啊。那所以由长老来聘请牧师啊，来牧养这个教会啊，做一个教会的属灵上的牧养。但是在治理教会上面来讲，是由这个教会的精英来管理。很多牧师在属灵上会讲得头头是道啊，可是在管理上呢，可能就不行啊，不知道怎么管理教会，不知道怎么治理教会。所以每个人恩赐会不一样啊。那长老智慧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叫那些善于管理教会的人来管理教会，然后他们可能不会讲道，不懂属灵的事情，可是他们有本事啊，有办法去把教会管理得好，然后去请最好的牧师来牧养他们的教会啊。 那所以现在的长老会通常都是以长老制度智慧的啊。那另外一种智慧叫会众智慧啊，会众智慧也就是说由教会所，它有一点像长老智慧啊，也就是说也不是牧师最大，而是这个所选举出来的长老执事啊来管理这个教会。所以有选举出来的执事长老来管理教会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样啊，有执事长老来去聘请牧师啊。但是这个长老是怎么来的，执事是怎么来的，是选举出来的啊，是由这个会众选举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制度有各式各样的啊，所以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所以保罗虽然在这边讲到有关牧会的一个指示啊，讲到怎么样选举这个监督啊、长老啊、执事啊等等的，但是对于这个组织的架构啊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原则啊，一般上来讲的话啊，监督的意思就是 oversee 啊，就是照管神的羊群，就是属灵上去牧养他们，去喂养他们啊。那保罗在刚才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讲到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讲牧者啊就像是一个监督一样啊，因为他是照管羊群的。那长老的话是讲到是治理教会的啊，在长老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长者。那在当时长老是好像是一个头衔啊，不是说你年纪很大的叫长老啊，就是一个领袖，我们讲就叫长老啊，不一定在教会里面叫长老，你在犹太人啊，我们看在犹太人里面也有很多的长老啊。那现在我们看长老会的很多长老也是很年轻啊，青年才俊，他们也称为长老啊，就是讲到是他们是教会的领袖。那执事呢，执事的意思就是仆人啊，就是讲到是做一些事务性的服事啊。好，所以我们从这三卷书上看到有这三个重要的职分啊。那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对教会一个牧养的一个守则啊，牧养的守则如果我们看到啊，有几点很重要的。第一个，你要慎防异端，你的真理要很清楚啊。所以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跟提多啊，不要被错误的教导引诱，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那边来的，只要跟福音的真理不合，都要全力的抵挡啊！而且不要让错误的教导进入到这个教会里。所以我们讲到说，你要保护你的羊群，有一个就是说，你一个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教导，你要去啊抵挡这些东西啊，去教导他们能够信奉这个主的真道啊。所以这个碰到这个的时候，你一定要刚强壮胆啊，你一定要去挑战，你不要说啊，好像就是哈、啊、对他们妥协等等的，而是你要去全力去抵挡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因为你所牧养的啊是神的羊群啊，你牧养的是神的教会，所以神如果立你做全群的监督的时候，你更是要起来啊，该说的话你要说，该抵挡的事情啊你要去抵挡。那你要持守这个真道啊，这三封书信不像是保罗写给一般的教会啊，详细的阐明福音的真理啊。那这个因为他们在福音真理上应该是有很深的认识啊，这是没有问题。可是保罗却再三的劝诫他们啊，过去啊，保罗说我过去传给你们这个善道，你们要把它记起来，你们要持守啊，然后并且忠心把领受这个所的真道能够传扬出去啊。所以你要去牧养神的羊群的时候啊，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而是能够按着真理啊来做。那另外一个牧养教会有一个准则，就是说你要以身作则啊。我们当中如果神呼召你们啊，要牧养神的教会的时候啊，你们做小组长其实就是有一点这个牧养的味道啊。所以不只是能跟他们讲道理啊，自己生命要有见证啊。所以为什么讲到监督啊，或者讲到那些执事长老啊，一定要有好名声，要有好见证啊。所以保罗跟提摩太与提摩太还有提多同工啊，他们都了解保罗的为人啊。保罗自己常常会以身作则，他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要效法我，对，会不会很骄傲这句话，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啊。那所以啊，他要他的同工也是一样效法他的榜样，就像他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他也要他的同工能够以身作则啊，能够成为信徒的榜样。所以福音这个 这个事情看起来好像也是很不容易哈、啊，但是也不难哈、啊，只要有神的恩典，其实这些都能够是很轻省。好，所以这个保罗写的这个三卷最后的三卷书信啊，教牧书信，那最主要是写给这两个重要同工，提摩太、提多。啊，我们从其他的书信上面当中，或者是使徒行传当中，可以了解这些背景。那他所讲的内容跟教会的牧理、牧养啊、治理有关系。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啊，有教牧书信。好，大家有没有问题？
我想问一下这个教会牧养的准则，第一个慎防异端，所以在当时候是有什么样的异端，什么有些扭曲的一种这个话语进来，那么我们现在的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异端会进来，就是我们让我们有一点谨慎
哈。以前的异端我们看主要是犹太人啊，犹太人那边特别是讲到律法主义，律法主义讲说你们信主，这个光是信还不够，圣灵充满还不够，还要守摩西律法啊，猪肉不可以吃啊等等的啊，啊看家谱有没有，他这边不是有提到说你曾劝你啊，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那荒谬无凭的话，还有无穷的家谱等等的。所以以前他们对于讲说弥赛亚到底是谁，他们还在讨论啊，弥赛亚已经是耶稣了啊，他们想说家谱在哪里啊，啊，我们再讨论一下吧，再讲啊。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不信怀疑啊，就是说要把信仰带到这个回到犹太教里面。所以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读初代教会历史也读到啊，有一些异端，就是犹太化的异端啊，就是现在也有一些教会啊，我们看安息日会，就是说哎，我们怎么可以在礼拜天啊守安息日，应该是礼拜六啊，对他们这样讲，对不对？而且他们吃哈、啊、猪肉他们也不吃，他们要回到这个旧约里面了、啊、所以有人就讲到说就是变成是犹太化的一个信仰，在当时的异端是这个样子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啊，就是在当时外邦人他们有的是希腊的哲学，或者是在当时还有其他的宗教，像摩尼教啊，摩尼教从波斯来的，那后来我们看有诺斯底派等等，那这些都是影响到这个整个信仰。在诺斯底里面讲到说啊，耶稣他不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啊，他认为说耶稣他是神啊，他不是个人，所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没有感觉，没痛，因为他是神啊。有很多的讲法，那这个对我们的信仰都造成一些问题啊，那让我们就信的就不完全。那到后来就发展这些异端，就发展到后来就是说对于我们的神啊，就只有一位神，但是我们所信仰是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位一体的神，然后讲到耶稣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啊，我们的救恩是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是靠着恩典等等。到后来教会的历史，这些异端就发展出这些问题出来。所以后来为什么有个正统教义，就说我们的信仰怎么样去判定我们的信仰，你要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又是完全的人。讲到我们的救恩啊，讲到救恩论的时候，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而是凭着信心，有了信心之后我们才能够活出好行为等等。那现在的异端有没有啊？现在的异端我们看到就很清楚啊，比如说摩门教啊，耶和华见证人会，这异端就是在三位一体的真理上不是很清楚。那再来就是他们对于基督论啊，对基督的认识也不是很清楚啊。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异端？像在中国就有东方闪电啊，有很多的邪教，我们讲的邪教，那传的东西很奇怪。东方闪电是在讲说闪电啊，从东方发出来啊，然后讲到耶稣基督来了，有一个过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男人，现在基督来的他是一个女的，他是一个女基督等等等等的，然后说出一些很奇奇怪怪的话啊。但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 异端呢，其实不是研究他们所讲的有没有问题啊，我们只要回到圣经，你只要在真理上认识得很清楚，那那些不对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不对的啊，因为你真的已经很了解，所以假的你就很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如果你对福音真理不清楚的时候，那有一个人讲一些东西，你就没办法分辨，因为你对真的还不清楚，所以到时候来，哎，到底哪个是真的，你也不清楚。但是有一天你对福音的真理很认识很清楚的时候，这些一看就知道了啊，就不是一个问题。
就知道怎么分辨真钞。
对，真钞。
一看到假钞就知道那不是真的。
对，我现在还是没办法分辨的，很像，因为我真钞摸的还不够。
现在都摸信用卡。
对，信用卡摸了之后，钞票就很少摸，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这个监督他们是怎么选出来的？我们知道长老是由这个会众精英，但是监督是怎么选出来的？这种 Bishop
哈，所以有时候你选出来的是所选的不是一个合适的人哈，但是所以为什么他有一个条件啊？至少说你有好名声，你的人品好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但是有时候人品好不见得不会有问题啊。像很多到后来发现，哎，他的人品很好，也生活也很有见证，可是他传的就是不对的啊。所以像在初代教会有一个叫亚流派的啊，亚流派他就是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可是如果你看他的为人呢，大家都很敬重他啊，因为他很谦卑，然后很有生命，很有爱心，可是他就是传的就是不对的。那你怎么去分辨他呢？那个有一个叫圣徒，叫圣安东尼啊，他说，哇，你不要看这些人啊，这些人他对教会所造成的灾害比那些啊坏人还更强烈，他们才是真正的魔鬼啊，披着一个那个。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怎么去分辨啊？有时候不是靠着我们，就是靠着圣灵，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啊，才能够分辨出好跟坏，善跟恶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讲的说你要选监督的时候，最好哎我们就祷告啊，大家都有个感动，圣灵哎感动就是他，那这样子比较保险一点啊。但如果只是你一两个人来选的话啊，那可能有时候会出于人的意思。但是如果有圣灵在教会来动工的时候，感动你也感动他，哎，大家众望所归，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啊。
所以这个监督是有长老以及圣灵。
当时是使徒在选的哈，使徒指定你啊，因为使徒有从神来的一些启示嘛啊。那到后来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就按照一些规矩啊，人品等等的这些可以作为依据。
所以这些人品也是这些长老他们来定当。
对，到后来的时候，其实如果真的是我们让圣灵来做工的时候，就是说哎是圣灵做的哈。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讲到说，这个监督是谁立的？是圣灵啊！你看，在第20章，《使徒行传》第20章的第28节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即使召开一个会议，选举一个监督或是什么啊，我们看也不是我们人选的啊，圣灵选的啊。你圣灵立你们，对不对？这是圣灵选的。我们也看一下《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的第15章，第28节啊，他们开了一个耶路撒冷会议，对，耶路撒冷会议第15章啊，最后有一个决议，决议什么呢？就是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守摩西律法跟行割礼，这是谁定的呢？不是人定的啊，你看第28节一样，15章28节啊，很好记，一个20章28，一个15章28哈。他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啊，对，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啊，等等的。所以有没有圣灵在其中？有哈、啊。那如果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啊，第13章《使徒行传》13章，讲到保罗跟巴拿巴被差派出去啊，被差派出去传福音给外邦人，是谁差派的？圣灵哈。啊” 然后圣灵和他们一样啊，你看到在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第三节讲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出去啊，圣灵跟教会一起打发他们出去啊。所以你看到如果我们让圣灵在教会当中来掌权的时候，你发现哎，可以同感于一灵啊，哎，你的感动，圣灵感动你，圣灵感动我，圣灵感动他，那就是哎，这是出于神的啊，或者说是有一个预言从这个人身上啊，神借着他来说出预言，那也是代表圣灵在做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讲选执事长老监督等等，人在选，可是也是啊，圣灵在这当中，只要我们让圣灵来做工。好，所以
那这些人需不需要受过什么神学训练
啊？在当时是没有啊，因为没有神学院。对，所以你看保罗刚开始一建立教会，马上就设立长老啊，所以神学训练是后来才有的。但是现在我们讲到说，因为教会发展到这样的时候，那当然都是要经过一些神学训练啊。但是其实很多教会很有名的牧师，他们并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也有啊，因为他们从小就读圣经，从小就爱主、认识主，啊，然后就哎，他们没有念神学院，可是哇，他的所建立的教会，或者是他的服事跟等等啊，都是有目共睹。那神学院只是后来人们加上去的，那也有人去念神学院，但是也没办法服事的，也有很多。好，我们就上到这里。